不论哦，你是每个月赚多少钱，你现在存款有多少，你现在有多少不动产哦，都不能够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那么到底哦，你这一生在追求什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到底你是不是足够的富足呢？这次全是重点就要跟你探讨富足这样的观点，可以分为三个重点来聊。第一个重点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富足，第二个重点是如何增加物品的价值，第三个重点是如何在选购物品的时候透过自己真正的选择判断以及你的思考，让这一个你即将入手的东西成为你真正需要而且具有独特价值的。
吴若权，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权。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样才是富足而且足够丰盈的生活？今天请到月之文化总编辑叶怡慧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总编辑你好。
若权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会觉得说富足应该就是住豪宅吃好吃的，衣服最好也是跟得上时代的流行。但最近我们在日本这位资深的前辈松浦弥太郎的新书里面看到，其实他对富足有不同的定义耶。
其实他的这一次的提到的这个富足的概念，我自己还蛮有反思的。因为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凡事都很容易取得的时代，所以到底呢，我们怎么样去战胜我们自己的欲望，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少去思考的问题。那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他对于富足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定义。
是，
他说富足，什么是富足？是指你拥有多少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东西。这其实跟我们的认识是有蛮大的一个反差的。
对，我们通常衡量一个人富足的标准都会比较从有形的价值嘛，就是说他用的车，哇，什么车？这个车在买的时候应该是100万还是50万的，或他住什么房子啊？房子大概什么地段有几坪？用这种方式去衡量一个人的富足，其实是一个比较外在世俗的标准。那么松浦弥太郎老师呢，他提供了这个刚才叶总编辑讲到的，我听了就觉得好感人。他说，什么是富足啊？是指你拥有多少，你还想想看你拥有多少的东西，这东西哦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买到了啊，譬如说友谊啊，亲情啊，有人对你的尊重啊，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换来的。
对，他其实这里所谓的富足，他并不是指着一般我们常理上所讲的所谓的物质这件事情。而且其实还蛮多的内容其实是谈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待事物的方式。他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富足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并不是越多就越好。其实我们常常从小就会一直有一种就我很想要那个东西，我很想要那个东西。其实长大之后，难免无形之中你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欲念出来。然后你得到某个东西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可能你的多巴胺也就会提高。所以就是要不断的一直在满足自己。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去认清楚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能够对自己的心情的转换能够有足够的掌握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拥有人生的富足。
这完全都是从更心灵的标准来看，他也不是要叫你一定要怎么样的知足常乐，而是重新去设定这个富足的标准。我印象当中他提到说，其实真正的富足是一无所有。大家看到这标题会觉得说标题下得很好，可是仔细去想就说到底什么叫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会真的富足吗？其实我跟叶总编辑合作过心经那本书，先放手再放心嘛，这里面有提到说，其实佛学里面的圆满它就是空无。那大家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但松浦弥太郎老师呢，他讲这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哦。他说他有一把很喜欢的古典吉他，可是他最后他送给别人，那这把吉他呢，当初是因为跟他有缘才来到他身边嘛，在世界虽然你拥有这个东西，可是你如果用佛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真正属于你，只是借用而已哦。所以事后他把这把吉他送给 更能够发挥这个吉他价值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让这把吉他有了更好的归属，更好的用途。那你能够抛开你心爱的东西，就是一种真正的富足，因为你对物品没有这样的执念，那你的心中就拥有自由。所以他说一无所有就是富足，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比较能够理解，对不对？
没错，他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所有这件事情它本身并不带来意义，也就是说就像刚刚若璇所讲的，就是所有的人事物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借来的，其实它同时还伴随着责任，就是我们拥有这个物品的时候，我们如何好好的维护跟 保管它。所以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把这个心爱的吉他把它让给更需要它的人，能够善用它的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之外，他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购买艺术品的时候，其实你同时也兼顾着怎么帮人类能够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宝物的一个责任。
而且呢，这也是一种我们对待万事万物的精神上面的心意，这种心意其实才是让这个物质，不管是艺术品啊，或我们日常生活的皮带啊、皮包啊、皮夹，任何的东西，因为你的珍惜的心意啊，能够增添这个物品它的价值的意义啊。所以它里面讲到这个银味啊，这个它是很日本的说法，对不对？
对，它其实我们其实在中文也会讲细细吟味了，那所以它只是单取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得到一件东西的时候呢，你能够对待它的心意，然后对这事物有保持着一份感谢之情，对，这个是他在吟味这个他用这个字所谓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吟味这两个字，我觉得在我们台湾日常生活虽然比较少用到这两个字，看起来它就很有一种文学的意味啊。它其实讲的就是一种你看待事物的一种尊重跟珍惜的态度哦。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为一种反思，好，我们现在每次在大打折啊、购物啊、这个双十一、双十二啊，就趁便宜入手很多东西啊，那就是因为你打折的时候就觉得它很便宜嘛，那你就看到那个物质上面价格的优惠哈。但有时候这样的一种就是物美价廉啊，反而会因为它太便宜，或因为有打折啊，你对它有一种就是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欣赏它哈。你知道，当我们花很多钱啊，然后用原价买一个完全不打折的东西的时候，哇，秀喵喵，对不对？等到它是打七折、八折、五折入手的时候，你好像那个，真的，这个虽然你拥有的快乐是有的，可是你对这个东西的尊重或者是那种感谢，好像反而就也会打折扣，对不对？
其实他，我觉得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在想到自己是不是也经常会犯了这个过错，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啊，它很便宜，你就好像不自觉的就觉得说我之后会用到，我就多买一点。可是事实上那种囤积的感觉，对物件的一个执着，其实你反而就是让自己的整个心变得比较粗糙一点。
对，我觉得这是要提醒自己的啦。好，那我当然觉得便宜的东西买两三个来备用，它也是让我们有安全感。可是就不要因为它太便宜、太好入手，就失去对它的珍惜。我举例哦，就是手机不是有那个保护贴吗？
啊，对。
那有时候你去那些通讯行看，哇，一片都一两百、两三百，很贵啊。就有天在虾皮看到，居然19块一片啊，然后又要120块才免运，就给他买3片、4片这样啊。但我看了这本书就，去反省我自己的心态嘛，就是说，哦，其实我并没有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它很贱价，哦，就给它乱放，等到我收到那三片的时候，我还是很中规中矩的细细收藏在柜子，然后提醒自己说，哪一天这个手机摔到保护贴裂掉的时候，我就要再把这个一次买到三片的便宜的保护贴好好的使用啊。我们不是说打折的东西不能买，而是你用打折入手之后，其实你要提醒自己要珍惜啊，不要乱塞，忘记它放了，然后下次又要再买一次，就是浪费了，对不对？
我自己也是经常反省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买书的人，可是买了书之后没有时间读，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是是，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自己，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你在决定要购买一个东西之前，你必须要先思考自己 己是否真的需要，甚至你是否有时间仔细的去阅读一本书，其实这也才对得起你购买的那本书。
嗯嗯，而且他也提到了要能够多多的爱惜的物品啊，然后也要乐意的分享，这也是增加我们富足很重要的想法嘛。
嗯，是的。
嗯，那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或一个东西的富足上面啊，还有没有什么是叶董编辑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点的呢？
哦，其实他这里面有提到了一个现在我们也蛮常会做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决定要去找一个资讯，或者我们想要去一个餐厅或做一个消费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可能就会上网去找一些评价，相关的一些评价。可是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你倾向于选择了多数人的决定，但是它并不是你的答案，它并不是你需要的答案，它顶多只是一个很像答案的情报而已。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蛮有它的意义在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去花时间，愿意花时间去思考，甚至享受伤脑筋这个过程。我们太容易找到一些便利的一些资讯，所以以至于就是我们也会很容易的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思考，就是这个物件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别人的选择你就认为是你的需要，其实这个也是蛮值得好好去思考的。
嗯，就是不要太盲从或太快速的去选择一个东西，因为你必须要能够依据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需求，仔细的去想过，赋予这个东西跟你之间很独特的意义跟价值，就要多花一点脑筋跟时间，而不是在网络上面或朋友之间道听途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增加物品的价值。那在分享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事情呢？
其实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其实啊自己现在是一个倾向于就是物欲偏低的人，他会购买需要的东西，但他并不是不买东西，但是他也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减少购买的行为或不买东西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代表自己不关注新的事物。因为如果说你对事情都不再抱持着新鲜感的话，你很可能也没有办法透过一些你在寻找爱用的物品这件事情来丰富自己的人生。
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思考的啊。那么在分享上面呢，我想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我那天看到一个资讯说，新时代的上班族啊，就不太愿意跟同事分享工作的技能啊，就很怕别人学会了，然后我好像竞争力就变差了哦。那么松浦弥太郎老师，不管是物质啊或其他东西，他都觉得说，其实因为你愿意分享啊，反而更容易赢得信任，让你的人际关系也因此而更加的丰富啊。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富足啊。所以希望大家珍惜你所买到的每一样东西，也愿意将它分享出去。今天非常谢谢叶怡慧总编辑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请问松浦弥太郎将心安放的基本这本书，谢谢你哦。
谢谢若泉，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是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全是重点，下次再见。